第十三讲 B。
为石魔，我从来没有见过神界。
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翻译：王兆峰。2003年8月10日，一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 B 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三，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四，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五，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你显现了。六，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七，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八，又说，倘或他们不信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九，这两个神迹倘若都不信，也不信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出埃及记四章一至九节。我们在这个纠偏系列里要做的是丢掉已经学到的错误东西，重新学习正确的东西。我想这是我们大家正在做的事，我也盼望这是我们一生都应该做的。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为石魔我从来没有见过神迹这个主题，今天是第二讲。刚才大卫已经读了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再次祷告，求您赐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符合圣经的来看待神迹奇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期望什么是我们生活中正常发生的事，叫我们明白是您的灵做工，把那些灵里死了的人救活过来，叫我们不去追求那些您没有应许我们的事，那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安与烦恼。求您帮助我们信靠那未行了神迹奇事的，相信他所行的大奇事，帮助我们理解为石魔这些神迹奇事会发生。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摩西被神呼召要将他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摩西怀疑那些人不会听他的，不会相信他。神怎么回答的？神对他说，把你的杖丢在地上，杖就变成了蛇以及接下去的几个神迹。这里神所做的就是告诉摩西，他们会听你的，因为我要借着你行大神迹，这就是为石魔他们会听你。一，为石魔有神迹奇事。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曾在各乡各城走动，人们把病人放在路边，凡碰一下他的衣裳坠子的就得了医治。可六章54至56节。一群人被彼得的影子医治，图五章15节被保罗的围裙手帕给医治好了，图19章12节。保罗可以使死去的由推骨活过来，图20章9节。彼得不需要审问或任何其他程序，就超自然的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执行了教会纪律，图5章。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些神迹？那些得医治的人看上去并没有相信，有些人根本就没有信心，比方说使徒行传第三章中圣殿门口那个瘸腿的乞丐，约翰福音第九章的那个瞎子，他们没有信心，也没有盼望什么特别的属灵事情会发生。有些人已经死了，要说没信心，他们可真是没有信心。我曾不止一次的听到过基督徒告诉我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影子也能医治别人。这是现实的期望吗？我们难道期望人群今天也像基督在世上的时代那样的医治吗？这些事当然没有发生，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有人说，神迹发生在非洲、南美洲，发生在福音河场上。你到那里就知道神迹奇事还在发生。可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是发生在教会里的。对于见不到神迹的人，最常见的指责是没有信心。这可是对历史上绝大多数基督徒，包括那些在亲人的注视下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架上的烈士们的莫大的一个起诉。难道第一世纪那些为了信仰的缘故被杀的基督徒们是因为信心不足而未能行神迹奇事吗？这种说法合理吗？圣经里那些与神迹奇事有份的人并非一定要有大信心。二、目标。我知道这样说好像是在谩骂似的，但我绝不想要抢夺生病的人得医治，遇到困境的人得帮助的希望。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更不会要去限制神的大能。假如有人这样指责我的话，是诬陷。神完全有能力在他看为合适的时候医治帮助人。但这里受到威胁的是基督教信仰的最根本的基础，使徒与先知福二章二十节，是我们称为圣经的神的话。此根基是使徒们立下的。灵前三章十节，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此根基上建造，而不是在上面加添点什么。保罗说，我立了根基，你们个人要在上面建造。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神迹是特殊的，他们并不一定是祷告的结果，而是为了特殊的目的，由特殊的人以权柄所行的。假如我们相信今天那些以信心治病行神迹的人仍然像使徒保罗那样行事，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这些人所讲的信息面前绝对的顺服。当摩西说，他们怎么会听我的呢？神回答说，因为我要行神迹。那神迹是绝对的兆头，是证实摩西要说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罗马天主教就在追求这种神秘的奇迹，比方说耶稣或玛利亚在某处显现了，或者有人看到了烈士流血的身子，或者酒变成了血，也就是他们每个礼拜在做的所谓圣餐便体礼。罗马天主教意识到，这些神迹对于他们宣告教皇、教廷的权威与圣经平起平坐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是知道这种必要性的，他们从圣经的研究中知道，他们必须要用神迹奇事来证实他们的权威。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天主教一头扎进神迹奇迹里的原因。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假如我们缺乏对圣经绝对权威的共识，那魔教会是没有希望的。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美国圣公会发生的事吧？他们案例了一个同性恋牧师，我没有听电台上的那个采访。我们教会的长老只是告诉我说，采访中奥瑞利问圣公会代表说，此人难道不知道他若被案例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吗？圣公会的那位代表说，那是他个人的事，他有权这么做。有趣的是，奥瑞利这位我们在电台上最常听到的罗马天主教里最抗罗宗的人接着问道，但是同性恋不是与圣经相违背的吗？那人的回答是，圣经不是最高的权威。他说，我们有教会大会的集体决定和圣灵，这是我们的权威。这里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文化里看到根基破了，根基被加上点了什么。你可以往任何想要去的地方去，你可以说任何你想要说的话。除此之外，教会的成员也很容易被这类假使徒所伤害。与神和好不再是神奇妙的应许，而成了一个人的能力，这是一种能够经历足够的奇迹来证实他的信心的能力。在这一类属灵的暴君面前，多少可怜的灵魂不得不劳苦叹息，面对没有信心的起诉。这里的问题不是神的应许出了毛病，毛病出在你那里，是你没有足够的信心让神做你想要神为你做的事。神迹之所以没有发生，一定是出了问题，问题不是神，而是你。且慢，我们还是有不同的路可以走的。三、讨论提纲。 我要来证明的是下面的几点。一，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证实那行神迹者所讲的信息之权威性，这是最重要的目的。二，新约里的神迹最初是耶稣所行的。三，耶稣赋予他的使徒们能力，为了证明他们所传信息的权威性，从而完成全部圣经，就是今天早上你我手里的圣经。四，假神迹也有他们的目的，那就是为了假信息。五，新约里的神迹是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出现的，因此我们不应当期望他们是基督徒永远的共同的经历。下面我会以圣经为基础来一场辩论。一，神迹为的是证实权威，从耶稣开始。我们必须清楚，神迹不是随随便便，也不是突发的奇想。神迹有其特定的目的与使命，为的是证实那行神迹者的信息。我们已经说过几次了，对此圣经里不乏例证。让我们用耶稣所行的一个著名的神迹来作为我们以圣经为基础的辩论。一，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三，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四，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五，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六，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七，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太九章一至七节，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耶稣以他行神迹的大能证实他教导的权威性。请看耶稣是怎样向施洗约翰证实自己的。二，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三，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四，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五，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十一章二至五节，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约翰想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基督，耶稣怎么回答他的，他让那两个门徒告诉约翰他所行的神迹。你不需要再等什么人，我在这儿。这就证实了耶稣就是基督。再让我们来看看尼哥底母所说的话，别忘了此时的尼哥底母可能还未得救，但他当然是犹太人的教师，是祭司。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约三章两节，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尼哥底母认识到神迹奇事证明了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耶稣解释了神迹的目的。他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六节那里说，三十六，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约五章三十六节，耶稣的超自然作为见证了他是父所差来的。在读到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时，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些神迹的目的，例如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这里我就只读一下故事的结束语。十三，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十四，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约六章十三至十四节，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重视这一点。约翰为我们记录下来人们的反应，这真是那位先知。这个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证实了耶稣先知的职分。当时大家都知道， 对神圣的权威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期望。三是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约六章三十节。这个要求认为，真正的弥赛亚应该有行神迹的能力，这是圣经里多次声明的。三十一，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约七章三十一节，将拉撒路从死里救活的那个著名的神迹，也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四十，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四十一，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四十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住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四十三，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四十四，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约十一章四十至四十四节，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叫拉撒路从死里走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叫边上站住的人相信耶稣是父那里来的。大祭司是知道行神迹者的威胁的。四十七，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四十八，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约十一章四十七至四十八节，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有趣的是，他们甚至都不怀疑耶稣所行的神迹。叫人纳闷的是，他们怎么还不信？不过我们下面就会知道，他们的不信要定他们更重的罪。这些大祭司们、法利赛人怕人们因为这些神迹而信了耶稣。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变成了两刃的剑。二十四，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二十五，只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约十五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定他们的罪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却不信。耶稣所行的神迹证实了他的信息，也叫那些诋毁他的人要负更大的责任。彼得直截了当地宣布了神迹奇事的原因。二十二，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图二章二十二节，神以神迹来证明耶稣真是神差来的。你们自己可以来读一读福音书中其他的神迹，就可以发现神迹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正实行神迹者的权威。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主要是耶稣，当然也有使徒。耶稣不是唯一行神迹的，使徒们也行了神迹。二，赋予使徒行神迹的能力。基督的工作通过使徒来继续。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工作一直在历史中继续，的确是在继续，对此没有人怀疑。但是基督工作的一个特殊方面没有一直在历史中继续，那就是我们称为圣经的书卷与书信，它在某个时候已经完成，已经停止。唯独圣经是权威，拉丁文为 Sola Scriptura， 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伟大主题之一。圣经是所有权威中的绝对权威，是神向人类启示的知识的绝对权威，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是一切知识的起始点，是你我所知道的关于神的知识的起始点，不仅是我们一切知识的起始点，也是一切知识的终结点。让我们记住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所说的话。二十五，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二十六，但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5-26。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约15:26。耶稣活过，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但这并不是结束。他将他的灵浇灌下来。记不记得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要差了圣灵来。这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圣灵会将耶稣所说的都交付给使徒。上面的这段经文若不是被人极度的误用，我也不需要特意指出，今天的人没有一个看见过听到过耶稣的教导，也没有一人从起初就与耶稣在一起。这段经文中说的就是这个。让我告诉你们，耶稣从来没有对你说过任何话。耶稣在你出生1900多年前已经升天到了父神那里。这里他是在与他的门徒们说话。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耶稣的事和话，正是这些使徒准确地记录下来的。救赎工作一直到基督升天，差遣他的灵确保他那得胜的信息完成，书面定稿才完成。我绝不是不存敬畏之心，但我要问的是，耶稣所做的事，假如我们不知道的话，对我们来说有何益处呢？他将他的信息以圣经来告诉我们，因此我们认为圣经不是应用那已完成的救赎之功，而是完成那救赎之功，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假如你们有兴趣，可以仔细查考。什么是完成了的救赎之功？就是那些我们视为不再在历史中重复的事情。什么是救赎工作的应用？就是那些为我们已经完成了的救赎应用在我们身上。再说一遍，圣经是完成了的救赎之功。使徒那超自然的先知行的知识伴随着超自然的神迹来证实此之时。记不记得前面摩西说的话？他们怎么会相信我？神说，因为我会让你行神迹。使徒们也一样，耶稣对他们说，我会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们或许可以问，人怎么会相信我们的话？因为他们的信息有神迹奇事伴随。这样我们就容易懂了。耶稣对他的11个使徒，不是对所有的门徒，应许说要赋予他们超自然的能力，是为了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证实他们的信息。14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17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18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19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20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可16:14-20，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说方言，不怕蛇，不怕毒，按手医病，所有这些神迹奇事都是为了证实那信息即道。在使徒行传里，我们也看到人信主所伴随的神迹奇事，这一切都是为了证实使徒就是基督的出口。使徒行传2里，我们读到耶稣对使徒的应许得以实现。耶稣对使徒们应许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我。我这里就不详细的引述这段经文了，这是特指的，他可莫让我们到耶路撒冷去等他。我们应该很清楚，这可不是对整个历史，对所有教会的命令和应许，除非我们认为全世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到耶路撒冷去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五旬节吗？可五旬节已经发生了。因此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事已经停止了这个概念，它们发生过，但不是重复发生。下面的这段经文就能看到耶稣对使徒们的应许已经实现。四世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四十一，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42都倾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43，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图二章40-43节，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义，神迹奇事也一直伴随着使徒。下面再让我们来看一段神迹正式教义的经文。29-30，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图四章29-30节，彼得认识到他自己的权柄和放胆讲话靠的是神通过神迹来证实的。到了下一章，我们就看到神垂听了彼得的祷告。12，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或作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13，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14，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15，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照在什么人身上。16，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图五章12-16节，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8章的那个西门？他不仅仅是想加入那个团体，他不仅仅想接受神迹，他还想自己来行神迹。彼得怎么说的？你和你的银子都一起灭亡吧。西门说他有东西可以奉献，这里是银子。我们可以说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决心来奉献，但是我们想要奉献给神的不过是污秽的财富，为的是要让神赋予我们使徒的权威。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都一起灭亡吧。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是说给现代那些有医治能力的人听的。使徒行传14:1-3中，我们读了关于保罗与巴拿巴。一二人在一个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二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三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图示4:1-3，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我们再次看到他们怎么会听保罗和巴拿巴说的？保罗他们的权威是怎么得到证实的？是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的权威。请注意，保罗写的时候，这两件事总是紧密相连的。18，除了基督及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及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19，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罗十五章18-19节，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不要忘了，哥林多教会的人怀疑保罗的权柄，保罗不得不加以捍卫。他是怎样捍卫的？11，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插一句，因为他们怀疑他的使徒权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再插一句，这里保罗看上去好像不太对劲了，但他却知道他的使徒权柄绝不是靠着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义。他说他的话就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神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是公义的，所有他才说我虽然算不了什么。12，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灵，
神迹奇事伴随着宣讲福音。请再看一看神是怎样为他的话见证的。亦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二，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三，我们若忽略这莫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四，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来二章一至四节，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是神以神迹奇事来证明，先是主做的见证，后是使徒们做的见证。正如我们从圣经上所读到的，神迹奇事有特定的目的，他们证实了行神迹者所讲信息的绝对权威。对于所有相信圣经是唯一权威的人来说，神迹奇事都有其目的。相信圣经是唯一权威，应该是世界上每一位归正基督徒的基本概念，也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当相信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信息已经全部地一次性的赐给了教会。追求神迹对于教会来说，已经成了担子而不是祝福。对于那些自称有此能力的人，我们应加以警惕。我再重申一下，这绝不是说神不能或不再听人祷告，以超自然的方式医治人或救人出危境了。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人作为神的器皿所具有的能力与权威，指的是使徒与先知。摩西将他的杖扔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祷告求神把他变成蛇。此神迹是确凿无误的，正如摩西作为神的先知，口中所出的话是确凿无误的一样。三，假神迹是为了假信息。在我们的社会里，那些行神迹的人传讲的、教导的都是最糟糕的教义，几乎无一例外。众所周知的就是四十频道电视台上的那些行神迹者，诸如班尼、汉姆、科普伦之辈，他们的信息教义是最邪最歪的。按理说他们是在行神迹，那么他们的信息就应该是最完美的。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既然基督的信息是由神迹奇事来证实的，那么那些寻求要传假信息的人就必然会以假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的信息。这就是他们让人相信他们所用的手段。二十一，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二十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二十三，你们要谨慎。看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可十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八，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九，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使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十一，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十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帖后二章八至十二节，基督徒应该知道超自然的事情可以出自邪恶，下面的这段经文就可以证明。义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二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三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四，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
专靠他。申十三章一至四节。你看，这里所说的看上去就像是神迹。但是且慢，这个行神迹的人的真伪是以他的教义来判断的。使徒保罗对新约哥林多教会也发出过类似的警告。这段经文是在论到方言。这个我们下一次会专门来讨论。37，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林前14章37节。这些事发生在教会里，有人在运用他们的属灵恩赐，特别是行奇事的能力，但他们走得偏了些。保罗站了出来，以他的使徒权威说，你以为你是先知？你以为你有神的道理吗？我告诉你们，我写的是主的命令。使徒的权威是绝对的。
感谢神，
神将他们的信息保存在圣经上。你们看，我们的却是有使徒和先知，但却不是在哪一个培灵中心，是在神的话里，是在圣经中。
四，
非使徒式的奇迹。我们在圣经里也会读到有些不是使徒的人行神迹，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事发生时，总是有使徒的按手。20世纪初的伟大神学家瓦费德指出，在整本新约里，从五旬节和哥尼流的事起，我们看到没有一件神迹奇事不是使徒的作为。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关于圣经里的内容。五旬节的时候，所有的使徒当然都在场。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哥尼流家圣灵临到众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着彼得。除非我们坚持说使徒的在场和按手不过是偶然巧合，而不是造成这些神迹的原因。既然我们前面已经证明了使徒必须是基督升天的见证人，因此今天是没有使徒的，那么这些就是不再重复的事件。我想这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五，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在新约里读到的超自然事件是历史转折点的兆头。这个历史转折点就是基督降世和他的工作。新约，特别是基督所启示的福音，传向全世界是从五旬节开始的，正如使徒行传所记，天下各国的人都聚在那里。这些超自然事件是神的应许实现的记号。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指着五旬节教导说，16，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17，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18，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19，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20，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21，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图二章16-21节。这些都是时代改变的兆头与记号。所以彼得说，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先知约珥所指的。基督降世带来了拯救与审判，这我们后面还会讨论。旧约变成了新约，历史从主前变成了主后，或称公元前公元后。这些转变都伴随着神迹奇事与预言。这些神迹奇事从耶稣开始，然后我们看到有使徒所行或有使徒的直接参与而发生。神非常小心地保护他的话，甚至那些通过施洗约翰的事工而信的人，在遇到五旬节来的人，问他们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然后这些人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口说方言。有一点极重要，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关于神的一切知识有一个权威的起始点，那就是使徒与先知。这些人有使徒的按手而被带进新约里来，
有神迹骑士伴随来证明那传信息的人。所以你我回头来看新约的开头，来读我们手里权威的新约圣经时，我们要回到五旬节来。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我要超自然的让你们记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你们会有我所有的超自然的能力，到处医治人。当然他们没有像耶稣那样死去，但他们的权威信息有神迹骑士来证明。现在对神迹骑士、对行神迹者的好奇心已经起了破坏教会的作用，是件坏事。我们不去进到那位担当了罪的行神迹者的荣耀里，反而倒要求看神迹。正如耶稣所说，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神迹已经给了我们，让我们信靠那些神迹所证实的信息和赐信息的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愿我们因着你的灵相信你的话是美善的、公义的、是真理。愿我们不要偏离正道，去寻求神迹奇事，让我们清楚我们的救主已战胜了死亡，那是何等奇妙的神迹。那是约拿的神迹，他死了三天之后复活。这个伟大的神迹在我们死的时候您也会赐给我们，愿此成为我们的希望，愿此成为我们的平安。让我们赞美您的名，因为您如此奇妙的让您的怜悯临到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转瞬都